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我来读。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阿门。从1959年到1971年这一期间，除了一年之外，12年期间，韩国每年有100多万人出生。625战争之后，从1955年到去年2019年，65年期间，每年都有20万人去世。因此，出生的人比去世的人明显的多，但是目前出生率下降了很多。去年2019年出生的人数为303054名，死亡人数为295132名。目前出生的人和死亡的人差距还不到8000名。所有的死亡都有原因，然而去世的人中没有遗嘱而单独面对死亡的人被称为无原因死亡者。这些人死亡之后，死者家属拒绝或者委任接受尸体，或者未能找到原因的人们，据统计2016年是1820名，每年有所增加。2019年无原因死亡达到了2536名，实际上认为有更多。现在韩国人口当中，单人住户所占比率比较高，无原因的葬礼会逐渐增加。在无原因死亡者的葬礼上，出现故人照片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另外，虽然有与故人有关系的棚户村的居民或者宗教团体人士参加葬礼，但是大部分葬礼上都无法知道故人本来的面貌，并且没有人参加葬礼的情况居多，因此这种无原因的葬礼被称为没有脸、没有脸的葬礼，或者是没有丧主的葬礼。在无原因的葬礼当中，最令人心痛的情况是连死者的名字都不知道的葬礼，被称为姓名不详、身份不明、不详、无名男、无名女等。很久以前看过的一篇报纸的新闻报道，有一件事印象深刻，难以忘记。住在京畿道高阳市的赵母的母亲出门后，已经过了3年还没有回家。母亲当时67岁，患有严重的健忘症水准的痴呆症， 但是并不是生活受障碍的程度。肇事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们不仅向派出所和警察局申报了失踪，而且反复四处寻找，制作了印有母亲的照片和衣着相貌的海报，贴在各个派出所，甚至指定了悬赏金。每人每周都会到派出所，在公告栏上重新贴被损毁或拆除的海报，但母亲却一直没有回来。焦急等待的肇事的家人还去了首尔和首都圈的痴呆疗养所找寻，抱着侥幸的心理甚至去了母亲的老家全南的顺天，但都一无所获。为了寻找母亲，经营良好的公司也倒闭了，怀着一线希望还委托进行 DNA 检查。肇事的父亲每天凌晨五点就会推着自行车出门，自行车后面挂着用海报制作的广告牌。父亲自那天之后就不再愿开口说话了。虽然大儿子提议一起生活，父亲拒绝道，总有一天你妈妈会回来的，我要在这里等她。对于子女们来说，母亲代替事业失败的父亲一直工作了20年，甚至做过保姆、清洁工、卖鸡蛋的生意，养育了6个兄妹，从早晨到深夜一直工作的样子，子女们依然历历在目。因此长大成人的子女们为了侍奉母亲，希望她能够享受舒适的日子，更加四处寻找。母亲失踪过了1年1个月10天的时候，肇事的家人接到了警察署打来的电话，说的是母亲已经去世，警方已经将其埋葬。警方记录的遗体发现日期是在失踪报案10天后，发现地点是在距离家5公里左右的野外，死因是低体温症。照片中尸体的着装和报告时告知警方并在海报上标注的样子一模一样。接到有尸体的报警后，出动的派出所是肇事家人报失踪的第二天开始无处是贴上便条的地方。家属们抗议说，指纹检查用了3年吗？警察只是回答说，我们不是很清楚，去问本厅吧。家人来到母亲的坟墓，就在离家仅3公里远的地方。尸体在一个坟墓处和另外一具无亲属死者尸体一起埋葬。在区政府立的石碑上这样写着，无名女。在碑石前，78岁的父亲流着泪这样说，这里我也来过好多次，来过好多次，没想到那个无名女就是你。肇事和他的家人为了寻找离家3年的母亲，不分昼夜的埋头寻找。要不是警察传来的消息，也许找他母亲的时间要更长的时间。仅在韩国失去了子女或者失去了父母这样的人数数不胜数。这样的家庭即使有年龄相似的人来，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因为那个人不是失去的家人。失去的家人只有那个人回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得到解决。 肇事的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寻找妻子，他快80岁了，可这不成问题。他骑着自行车多次看到写有无名女的石碑，但每当那时，石碑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不知名字的女人的尸首在下面的标牌而已。即使有人在那里扔垃圾，他也不会在意。即使石碑倒下，或者是石碑断成两半，也只不过会感到惋惜的扎几下舌头而已。但是从确认那个无名女的当事者是谁开始，就再也不能那样了。即使石碑上写着无名女，无名女不再是无名女，因为她是和自己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也是代替事业失败的自己不惜一切代价养育子女的妻子。过去的三年当中，梦寐以求的妻子就躺在那里。今天经文介绍的是他虽然活着，可是人们却不记得他的人。在神看来，他是世上的状态，这样的人耶稣去找到了他。那个人是怎样的一个存在？经文当中一二节这样介绍，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就是税吏长撒该，通过税吏这样的工作发了财。我曾经多次说过，当时税吏被人们怎样评价，古代也是如此，现在也是，职业是非常重要的。通常说职业有三种含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心理意义，这三方面。选择职业或者就职上班，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现在不仅终身职场的概念消失，而且终身职业的概念也几乎消失，因此人们以各种原因还会做两份工作、三份工作。适当的金钱会给人们带来自信和安定以及从容，所以人们想做看起来更好的工作，想赚更多的钱。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对经济进行思考的是，极端的把金钱视为罪恶也是不正确的，认为金钱是全部的也是不正确的。钱本身的价值是中立的，根据如何使用它，它既可以成为侍奉神拯救人类的工具，又可以成为毁掉自己人生和浪费他人人生的凶器。另外，一个人出生成长成为社会的一员，意味着从父亲和家人以及社会得到了很多帮助。因此在现代社会这种组织化分工化的社会里，担任某种职能，既是对他人生活的帮助，也是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神创造人，创造为具有多种特征和多种能力的存在，因此追求自己完整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趋向于完全的样貌， 带来最大帮助的就是自己的职业或工作。所以把自己做的事情当作人格成熟和成长的垫脚石。如果说这三点，经济意义、社会意义、心理意义，一般是社会所说的职业的意义，那么基督徒应该还有一个，那就是灵性的意义。这不单纯的意味着提早上班，先读圣经、祷告，然后工作，或者参加单位的教友会。这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使神被尊崇。另外，通过自己的职业，将那些领域的人引到神面前。对于公职人员来说，基督徒公职者应该成为让人们看到神的通道。对于专职人员来说，基督徒专门职业者应该成为神恩典的工具。另外，对于上班族来说，基督徒同事应该是照亮真理光芒的灯塔。对学生来说，基督徒学生，或者对家庭主妇来说，基督徒家庭主妇必须是神的使者。牧会者的职责不外乎帮助基督徒，使过着各种生活的基督徒在各自的生活现场作为神的手和脚以及通道而活着，也就是相当于课外教师。当然不用多说，牧会者在神面前应该不愧为神的子女而活着。税吏的工作让撒该发了大财，但是那个职业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每天早晨提着公文包出去，整天扒拉算盘，敲打计算器，晚上把钱塞满包，他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满足。他赚钱等于是践踏自己的同族，所以和钱一起来到他身边的还有各种谴责和私下议论排挤。另外，通过他的职业向别人展示神也是很遥远的事情。但这样的撒该，他的人生迎来了新的变化。三四节这样见证，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撒该产生了想见耶稣的想法，但是也有阻碍他的这个心愿的部分。他自身问题上各自爱是个妨碍物，在外部问题上蜂拥而至的人群成了绊脚石。但什么也挡不住他的心，于是他爬上了桑树。主已经在他的心里开始作为。回顾我们的信仰生活，有时对主的心也会变得很恳切，但我们回顾那个时候会发现，那个时候主正在敲打着我们的心门。五节七节继续如此见证。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耶稣来到了撒该所在的地方，他在人群之上，在树上。撒该现在的位置是这样的，他的社会地位也是这样。他把罗马的权力作为靠山，有不逊于任何人的财产。然而他比任何人都有饥渴。社会地位比别人更高，财富比其他人更多，这样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人格上的渴求，他有关系上的不安，心灵上的断裂。所以耶稣说快下来，因为人生真正的满足不在于向上，而在于向下扎根。另外，耶稣向撒该表达坚定的立场，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句话让撒该大为高兴，但有些人却轻视了这一切。虽然对耶稣来说，撒该是个世上的人，但是对这些人来说，撒该是个被废弃处理的人。这些人不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是作为神的百姓引以为荣，为守护逾越节不惜长途跋涉而来，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神究竟是怎么样的神。在世上所有的人中，没有人因神而被作废。通过耶稣介入自己人生来确认自己不是被遗弃的存在之后，撒该这样告白，第八节这样见证。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撒该宣布将把自己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到目前为止，他的人生目标是抓住一切，没有为穷人分享的余地。但从现在开始，他决心展开手掌，与邻居们共分享，并且宣称，如果用强制性的、不正当的方法掠夺财物，要偿还四倍。这是悔改过去以强制和不正当手段剥削他人的行为，也是一种决心，今后要过遵守神话语的生活。因为神说，偷别人的羊或牛要偿还四五倍。更进一步说，撒该的告白是决断的一种决心的表达。至今为止，他依靠金钱，一直以为金钱就是一切，但从现在开始将依靠主而生活下去。第九节，耶稣对这样的撒该宣布，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百姓最引以为傲的事情之一，就是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亚伯拉罕不仅是成就了他们民族的祖先，而且是直接得到神的呼召的人。他们因找亚伯拉罕，自己也成了神的选民。马太福音第一章中出现的家谱， 就是他们为亚伯拉罕感到无比自豪的典型的例子。那个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从这句话语当中，最明显的是可以看到，指着撒该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们指着撒该，那个人是榨取百姓血汗的税吏，那种人完全是卖国贼。那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罗马帝国，他绝不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可能是神的百姓。人们议论纷纷地指责撒该，但是耶稣则宣布撒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百姓。不仅如此，并且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这句话使人联想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话语，使徒保罗与希拉一起进行第二次传道旅行时，在腓立比被关进监狱，在深夜祷告并唱赞美，结果狱门大开，当狱卒以为囚犯都逃跑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因此狱卒和他的家人接受福音，并且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所以正文当中的这句话证明了救恩并非只针对撒该，也是针对他的整个家。撒该的事件就这样画上了句号。第十节这样见证，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句话是路加福音整体的核心句子。这个话语当中可以说以这个话语有延伸部分的十五章当中提到的三个比喻，提到了失去长子的比喻，以及失去银钱的比喻。不仅如此，即使说整个圣经中是神寻找世上的人给人救恩的故事也不为过。撒该想见经过耶利哥的耶稣，第三节要看看中要这个词，希腊原文是 zeto，意思是为了发现或得到什么而渴望。而第十节的拯救世上的人当中的拯救就是这头。因此既是撒该为了寻找耶稣爬上了桑树，耶稣更迫切地渴望见到撒该。据说流传着一个关于撒该的故事，见到耶稣之后，撒该一到夜幕降临就独自向某处走去。有一天他的妻子因为好奇就偷偷跟在他的后面。据说撒该走到自己曾爬过的桑树后，走到那里抱住那棵树痛哭不止，说我在这里见过耶稣。我在这上面的时候，耶稣叫我下来。耶稣，我非常想再见到你。生活在二世纪的首任教会教父之一，教父克莱门特的亚历山大，在著书里面介绍撒该的名字为马提亚。在《使徒行传》中第一章出现的马提亚代替加略人犹大成为十二个使徒之一的人，认为就是那个人。又根据另一本书记载，撒该成为凯撒利亚的第一位主教，之后他前往现在法国的加利亚地区传教。 有一部讲述世宗大王和官奴婢出身的朝鲜科学家蒋英石的故事的电影，名为《天问》。这部电影以大王所坐的轿子安与断裂的事件为中心，展开有关江英石制作的日冕、水钟等世宗大王创作韩文的故事。该电影的内容包括日冕、水表、观测天体运行和现象的器具、简仪等，都是关于天空的，因此电影的名字叫做《天问》，也是问天的意思。在那部电影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个难以忘怀的场面。有一天，世宗和大臣们为了享用午餐，打开了饭碗的盖子，大臣们皱着脸、皱着眉不肯吃，因为饭碗里没有一粒米，全部都是用大麦做的饭。因为水稻种了几年都欠收，世宗下令将午餐用老百姓的食物来摆放。世宗在出行途中从百姓那里听说明朝的节气与我国不相符，即使播种收割，但由于节气不相符，一直都是欠收，所以大王要命令蒋英石负责测量符合韩国国土的韩国的节气。大臣们却极力反对，说解读天空的天文历法只有皇帝才能处理，而且如果没有明朝的帮助，就无法制造出了解天文的机器。但接到命令的蒋英石终于制造出了观测天体运行和现象的简仪，并试验结果发现朝鲜的首都汉阳比当时中国明朝的首都南京早半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时。世宗鼓励蒋英石成就了大事，并高兴地说，我们也有了符合我们国土的朝鲜时间。然后这样说，我要给你一个赏赐，说说你有什么心愿。蒋英石说，我的心愿就是常常在殿下身边。世宗回答说，这好像是你给我的赏赐。这个电影的题目叫《天问》，向天空提问。天问，天空的天，疑问的问，是指向天空提出疑问的意思。如果耶稣对撒该说，我要给你一个赏赐，说说你的心愿，那么撒该会怎么样回答呢？一定回答说，耶稣，我虽然活着，却不被任何人记得，在神看来是世上的状态，对于这样的我，主在人群当中找到了我，呼唤着我的名字，又给予我和我家人救恩。现在我的心愿就是常常在主身边。然后主可能会说，这好像是你给我的赏赐。今天是感谢主在一年当中给予我们恩典，向主表示感谢的感恩主日。这一年期间，有可能因为新冠疫情，生意中断，不要说就业， 反倒离开职场，收入减少，生活拮据。然而我们知道，在世上的贫穷绝不会让我们永远跌倒，反而因着我们的计划落空，以前在远处的神的话语离我们更近了。曾经以世上为力量的生活成了以神为目的，这真的是极大的感恩的题目。相反，虽然是新冠疫情期间体验到了神的奥秘和奇妙的引导，神依然在引导着我们，把持着我们，更加决心要以神和神的话语为目的而生活。唯有以神为目的的人生才不会跌倒，因为每天可以更稳固。这也是一个感恩的题目。亲爱的教友们，作为我们永远的天空的主，呼唤着我们的名字。如果说我要给你一个赏赐，说说你的心愿，要怎么回答呢？如果可以告白说，主啊，我处于世上状态当中时，主亲自来找寻我，并且给予我救恩，我的心愿是常常在主的身边，以主为我的力量。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告白，如此我们的每一个主日都是感恩主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人们认为撒该是被放弃的人，是神不理睬的人，认为不能给世上带来任何意义的存在。然而耶稣说，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一定是神的百姓，只是不知道他的人生处于世上的状态，因此过着那样的生活。没有人可以否认撒该的样貌正是我们的自画像，我们也处于世上的状态。主若没有来找寻我们，很难想象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希望在一生当中不要忘记是主来找寻了世上的我们。在我们一同低着头的人当中，是否有人像撒该一样还没有经历主的恩典？求神给予他们恩典，为了归荣耀于神，认识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存在。以前自己是主人的生活画上终止符，为了我，主被钉在十字架上，撕裂了身体，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主人，是世上不能给，也是世上不能夺去的。愿充满从天上而来的安慰和恩典。神啊，我们都曾经是无名的男人，无名的女人，不要忘记是神的爱呼唤了世上的我们。求神让我们成为成熟和成长的神的儿女，如此每个主日都是感恩主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